在普法战争中，对垒的双方军队第一次都使用后张线膛枪，而且实质上都采用旧式滑膛四发枪时代的战斗队形，只是普鲁士人尝试采用连纵队，以图找到一种更适合于新式武器的战斗形式。但是，当8月18日普鲁士禁卫军在圣普里瓦认真地试用连纵队时，参战最多的5个团在不到2小时内就损失了1/3以上的兵力，176名军官和5114名士兵。从那时起，连纵队这种战斗形式也同营纵队和现式队形一样被摒弃了。以后不再有人尝试把任何密集的队伍置于敌人步枪的火力之下。在普军方面，只是以稠密的散兵群进行战斗。其实从前纵队在敌人的弹雨下就已常常自行分散为散兵群，尽管上级把这种行为看作破坏队形而加以反对。同样，在敌人步枪的射程内，跑步变成了唯一的运动形式，士兵又一次表现得比军官聪明。正是士兵本能地找到了在后装线膛枪的火力下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唯一的战斗形式，而且不管长官如何反对，还是成功地坚持了这种战斗形式。普法战争是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具有同以前的一切转折点完全不同的意义。第一，武器已经大大完善，难以再取得具有任何变革作用的新的进步了。既然有火炮可以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射击一营人，步枪又能在同样的范围内射击各个人这样的目标，而装弹所花的时间又比瞄准少，那么往后的一切改进在一定程度上对野战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在这方面发展的时代实质上已经结束了。第二，这一战争迫使欧洲大陆上的一切大国在国内采用更严格的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因而加重了军事负担。在这种重担之下，他们过不了几年就一定要陷于崩溃。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目的本身。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当兵和养兵。军国主义统治着并且吞噬着欧洲，但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也包含着自身毁灭的萌芽。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使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每年在陆军、海军、火炮等方面花费更多的金钱，从而越来越加速财政的崩溃，另一方面不得不越来越严格地采用普遍义务兵役制，结果使全体人民学会使用武器，这就使人民有可能在一定时机反对军事长官而实现自己的意志。但是这一切有什么用呢？在下一次海战中，请把最高的指挥权交给杜林先生吧，让他不用鱼雷及其他技巧，而只用他的直接暴力去消灭受经济状况支配的各种装甲舰队吧。